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发布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美国说中国在2015年大规模逮捕律师以及海外劫持异议人士的动向尤其引人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访问中国，中国官媒开骂，俄罗斯的军机飞越美国驱逐舰，引发全球政治和经济动荡的巴拿马文件促使美国加强管制，包括阻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中国官媒星期二晚上突然转发境外博客文章，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涉及巴拿马文件加以澄清和辩护。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取得气势，并且准备把这种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势头保持下去。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说，今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处于守势，我们拥有66个成员国，包括阿拉伯成员在内的联军处于攻势。奥巴马总统讲话的时候，美国军方和情报界高层站立在两侧。他指出，打击作战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11500多次的空袭，已经除掉了这个逊尼派激进组织的最高头目和成千上万战斗人员。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核心层持续萎缩，战斗人员规模估计是大约2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分子正在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在失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星期三发表了年度人权报告，谴责世界上的专制政权用越来越严厉和邪恶的手段压制本国人民可能威胁其权利的任何活动。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斯基诺对美国之音说，这份人权报告提供的信息可以用作为决定是不是为外国军队提供安全援助的基础。美国国务院在第40个年度人权报告中说，2015年全球独裁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在强化，他们对独立的声音采取消声，禁止谈论政治，并且关闭和平变革的途径。美国国务院对一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批评，其中包括朝鲜、古巴、中国、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所谓拥有长久历史的独裁政权。这份报告还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平民的野蛮攻击。那么在这一份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中国在这个年度里面大规模的逮捕律师以及从海外劫持异议人士的动向尤其引人担忧。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张荣香在国务院所发来的报道。
美国2015年各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的压迫和胁迫明显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报告说，那些处理政府定为敏感案件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受到骚扰，被抓的律师在毫无指控情况下在秘密地点受到数月监禁，不能获取法律援助和与家人见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这一年大规模逮捕律师以及从海外劫持异议人士的动向尤其引人担忧。
我们看到律师在电视上被示众，还没有在法庭上起诉就被指控犯罪。我们看到有人从香港和其他国家被劫持回中国，只是因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这些都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法律。美方对此感到极度关切，那些考虑在中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十分关切，那些多年与中国接触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也很关心这些问题。
今年3月， 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了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联合声明。马利诺夫斯基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伙伴和盟友在敦促中国保障人权上筑建一道共同阵线。
至于我们的影响，我想中国政府关心自己在世界上的合法性。当美国公开发声时，即便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例如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注意，他们对我们谈论这些问题感到不满。我想这就告诉我，他们在乎自己在世界上的名声。当各国一同告诉中国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时候，我们能产生影响。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12月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美国在担心这部法律可能导致中国言论、结社、和平集会和宗教自由被进一步限制。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通过立法将和平的活动方式和新闻报道与恐怖主义混淆，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套用中国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说，高压统治的原因是一种不安。他说，试图在表面展示力量的政府实际上表现了很大的内在弱点。
中国人更加富裕，他们的期待变得更高，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人希望居住在一个尊重法治、惩治并揭露腐败、不去隐瞒环境问题的国家。他们要的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政府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感到不安，并采取镇压。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表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40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
The norms 这些报告中提到的准则是普世准则，他们不是美国编造出来的，不是美国试图强加给人民的武断标准，这些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并接受的普世人权标准。有些国家虽然同意，但是违反了这些标准。
今年发表的人权报告提到了斯里兰卡、缅甸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取得的民主进步。克里在记者会上说，越南仍是一党制国家，但是越南政府已经承诺允许成立独立工会，这是工人结社自由的重要进步。美国之音叶琳、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篇跟美中军事、跟美中关系有关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4月13号抵达菲律宾访问。卡特这次的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对中国的访问，只去印度跟菲律宾，这让中国如鲠在喉。中国官媒发表文章说，卡特爱来不来，更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会看中国的脸色。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卡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星期三抵达菲律宾。本周美国和菲律宾还举行联合军演，高调展现两国间的密切军事合作。卡特计划观看一次远程导弹系统发射，必要时这种导弹系统可以覆盖菲律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不过美国没有证实是否会在菲律宾部署这种导弹。另外，根据一项新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国在5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上修建设施，让美国在菲律宾各地部署部队、飞机和舰艇，数量超过以往几十年。在抵达菲律宾之前，卡特在4月10号开始对印度进行了3天访问，这是他不到一年来第二次访问印度。他还特地选择印度国防部长巴里卡的家乡果阿作为第一站，以突出美国对印度的重视。美国军方明确表示，希望和印度加强合作，尤其是在抗衡中国方面。中国对卡特取消访华的计划深为不满。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中美发展两军关系不是谁求谁，尤其不是解放军求着美军的事情。观察人士指出，卡特取消访华计划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非法行动的抗议。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
This was very clearly a political cancel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这非常明显是政治决策。 美国长久以来第一次取消和中国的定期会谈，实在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仅让美国，而且让很多亚洲国家都无法接受。
菲律宾是二战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长久的盟友之一。1991年，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因此关闭了美军基地。环球时报指责说，美国来南中国海不是为了保护菲律宾等国的权益，南海的领土纠纷完全成了美介入这一地区的战略借口，缺少正当性和正义性。可是费舍尔指出，正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菲律宾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援，两国的军事关系才迅速回暖。卡特上个星期说，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4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改善菲律宾的巡逻舰艇，并使用无人驾驶监视飞艇监视菲律宾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菲律宾目前用来保卫其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的只有两艘将近50年船龄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和两架战斗机，而这两艘快艇时常抛锚。中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南中国海修建岛屿并驱逐菲律宾渔民。专家指出，美国在菲律宾增加军力将会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费舍尔说，
美国和菲律宾早就应该加强军事合作，抵制中国在南太平洋攻击其他国家岛屿，并对这个地区实行军事控制。
不过，《环球时报》评论强硬地指出，南中国海是美中战略角逐的示范区，美方施加再大的压力，中方都没有后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印度对中国海军近年来在印度洋上的日益活跃感到不安，可是新德里历来谨慎小心，不和任何国家走得太近。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说，美国希望把每年和印度的联合海军演习扩大成跨太平洋联合巡逻，不过印度表示没有这个计划。费舍尔说，印度之所以小心翼翼，并不是看不到威胁，事实上印度非常担心中国，非常担心中国大力支持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可是印度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冷战局势，因此不要把印度反应缓慢看作是不情愿和美国合作。印度是世界上国防预算最大的国家之一，可是在军力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表示在南中海问题上面呢，不会看美国脸色，而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的时候曾经表示，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因为此前有中国的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准备重启南中国海的中叶岛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帕加萨岛。那么南中国海的问题可以说日渐的复杂，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恐怖分子进行袭击需要有钱购买炸药和武器，需要用钱来买车票飞机票，防止恐怖暴力极端组织获得资金是减少他们威胁的关键。恐怖分子先前使用在巴拿马成立的一些公司，通过所有者匿名的公司秘密调遣资金。专家们说，这种情况的披露可能引来新的起诉。
We know from the Panama Papers.
我们由巴拿马文件得知，有些恐怖组织设立空壳公司，例如真主党就是这样。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正在举行有关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了解最新的有关情况，也正在审议有关的信息。美国前参议员莱文表示，要求对公司所有者做出更多的披露，有助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莱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公众对有关丑闻非常愤怒，有关官员要因势利导，不要浪费这个政治机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沃伦敦促财政部也进行调查。有关官员表示，收紧有关法规会让恐怖分子难以调遣资金用于恐怖活动，但恐怖分子因此也会利用旧的方法调遣资金，并且更难追踪。
真要是那样就很难追踪了。我的意思是，摩加迪沙倒换货币的人，德黑兰倒换货币的人，他们会用手提枪运钱，而不是通过巴拿马的离岸公司隐藏钱。打击恐怖网络资金来源的人主要就是担心这个。
但那些募集资金给战乱地区的合法慈善组织也发现银行突然关闭了他们的账户，让他难以支付员工的薪水和其他开销。
It's now, to a point where
现在情况已经糟糕到美国很多大的在国际间运作的穆斯林慈善组织只剩下一个银行可用，这个银行没有了就只能关门大吉。
高风险低回报导致银行不愿意跟在索马里那样的冲突地区进行运作的组织发生任何关系。银行受理慈善组织金额数目相对小的账户赚钱不多，在某些情况下却要为违反法规付出大笔的罚款。眼下的金融战场就是这种迅速变化的高风险形势。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从刚才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巴拿马文件有可能引发美国有关当局对那些被指控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人提出新的起诉，并且增强收紧金融法规的政治压力，阻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的努力呢，正在变得更有成效，当然呢，也会造成一些附带性的损害。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揭秘多国现任或前任领导人以及家人还有权贵通过设立离岸公司避税的巴拿马文件风波席卷了全球，引发震撼。在这时呢，中国官方因为有九名现任跟卸任的高层领导人的家族深陷其中，而对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消息全面封堵。不过呢，有中国官媒星期二晚上突然转发境外博客文章，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涉案加以澄清跟辩护。这个是官媒首次提及巴拿马文件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乃至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尽管说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但是还是很惹人关注，让外界猜测此举是为习近平洗地呢，还是另外有目的的高级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当局全面封杀有关巴拿马文件消息的同时，有官方上海报业集团创办的界面新闻星期二晚罕见地登载一篇题为《境外博客习近平管好了子女和亲戚们》的文章，谈及习近平姐夫邓家贵开公司与习近平的关系。文章立即获得腾讯和其他多家网媒的转载，并很快传遍社交媒体，但是该文章在深夜却被删除。界面新闻转载的这篇上星期就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出现的文章，通篇以习总称呼习近平。文章表示，本来按照国际公认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一人做事一人当，习近平的姐夫开公司与习近平并无关系。习近平曾在反腐会议上说，要管好你的亲戚，不要用权力谋取私利。文章称2012年十八大后，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被要求回国，回来后也十分低调，没有任何出归举动，因此习近平对子女确实是管好了。文章接着表示，巴拿马文件显示习近平姐夫邓家贵2009年买下两家离岸公司，2012年底习近平上任前关闭。从公司资料来看，这两家公司没有运作的痕迹。文章在假定巴拿马文件真实性非常高前提下认为，邓家贵合法开了两家离岸公司不违法，公司一直没有实际运作，没有洗钱和逃税，没有以权谋私。公司在习近平上任前关闭，因此习近平自己早就管了，而且管好了。文章得出结论说，巴拿马文件并没有披露任何不利习近平的资料，反而证实了习在文件披露前的好几年就管亲戚了，也管住了，拿巴拿马文件责备习近平毫无道理。文章还提到，习近平姐姐习乔乔像其他红二代一样热衷于经商，并拥有好几家公司，不过她经商时习还没有很大权势，所以齐乔乔的成功最多只能说是靠父亲的关系和人脉，和习近平没什么关系。文章称， 从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出售财产退出商业圈来看，习一直没有停止管教自己的亲戚。由于中国当局严密封锁巴拿马文件相关消息，上海界面新闻首次公开转载为习近平清洗相关责任的文章，格外引人关注。海外博文社表示，根据中共惯例，此类文字若非获得专门同意，是不可能见光的。文章虽然最早见于境外博客，但其实大有来头，应该是专门对外发布的。香港《明报》的一篇评论表示，这篇文章充其量只能算为习近平个人澄清，那刘云山、张高丽等高官会以何种方式澄清，令人拭目以待。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时政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被巴拿马文件提及的前中共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率先对外媒回应澄清自己和其他公司股东2003年合法注册了离岸公司，但从未用于资金流动或储备甚至运营之后，对其他涉案的中共高层各家有一定的压力。当然，上海界面新闻转载这篇为习近平澄清文章的背景不明，无法判断用意，但似乎起到了初步解释的效果。张立凡说，
出来做一个解释，如果说可以视为一种回应的话，那么当然也是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实际上我觉得各家吧都不敢亲自出来做解释，是因为文件还没有披露完，你出来做解释或者又出来新的东西了，你怎么办？你怎么自圆其说？这看来也只是一个初步解释。
此外，一些网友称这篇文章是开脱文，有网友表示这篇文章看起来有理有据，不会没有背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第一时间澄清呢？知名媒体人杨锦麟则表示，必须指出这也是平时之论，但也有没管教好的，查还是不查。不过《明报》的同一篇评论也猜测说，这篇文章最早4月7日刊于境外中文网站的文章被转载，若不是当局授意，则又是一场阴谋的高级黑。也有分析表示，此举可能会给当局这些天来的全面封杀巴拿马文件豁出一个缺口，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还有分析表示，这其中不排除各方为了解套展开某种博弈。张立凡表示，这篇文章不久就被删除，原因同样令人生疑，不排除高级黑因素，因为目前看来，习近平相对其他人确实比较容易解释清楚而解套，但其他涉案的高层领导人怎么办？他说，
为什么又给删了？可能也还有这个，你要解套，那别人怎么办？比如宣传的主管，中共很难断然否定这个事情，但是呢，也很难接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把这个捅出来，我觉得很可能黑的不是习，黑的是其他人，其他人解不了套。你的姐夫解套了，那我的儿子怎么办呢？
此前引发强震的巴拿马文件因涉及九名中共卸任及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家族，在中国成为敏感词而受到封杀，媒体绝少报道，即便有零星报道也将与中国有关部分全面删除，只谈其他国家政要涉案。据报，由于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卷入其中，连姐夫一词也一度成为敏感词。其他涉及利用离岸公司海外避税或隐藏财富的，包括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胜坡、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媳妇贾立青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政坛。进入2016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造神运动呢，似乎有越演越烈的样子。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出现了跟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那么如何来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呢？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顶级分析人士有不同的解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三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微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邓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不会真的稳固。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驻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做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涉及中央电视台的34件案件里面呢，有29件即将要开审，其中包括前央视节目主持人芮成钢案。这个消息随后就被包括新浪、搜狐等多家中国商业媒体转载，但不久后就删除。最近的海外媒体博文社说，令计划案也将不日开审。令计划被指受贿1.3亿人民币，或被判死刑缓期或者是终身监禁。有分析人士猜测，审芮成钢案是审令计划的前奏。有关的详情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4月12日，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称吉林省法院系统某核心人士透露，涉及央视的29件案件即将进入审理，其中包括芮成钢案。不过报道原文在中国经营报的网站上已无法找到。芮成钢自2014年7月从央视被带走，至今已2年时间。这位曾代表亚洲提问奥巴马的知名记者，是央视环球财经连线、经济信息联播等多个栏目的主播。他采访过微软总裁、意大利总理等数百名国际商业界、经济学术界及政界领袖人物。据海外多家中文媒体报道，芮成钢被带走的真正原因是卷入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贪腐案。与他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据称与原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交往密切的制片人兼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王世杰，以及该频道一位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郭振喜因涉嫌受贿，已于同年5月31日被吉林省检察院逮捕。他2013年2月曾被要求协助调查赢落马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案。郭振喜负责财经频道期间，该频道成为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创办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特别节目《创业英雄会》、公益主题活动《创业课堂》、青年创业中国强等。芮成钢也曾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YBC 效力。2009年11月29日， YBC 在北京召开首届年会，芮成钢是当晚颁奖晚会的主持人，同时兼任 YBC 公益大使。而在 YBC 官网列出的专业支持伙伴名单上，就有国际公关巨头艾德曼的子公司帕格索斯的名字。据腾讯报道，芮成钢是帕格索斯的创办人之一，并长期持有 7.9% 的股份。他2010年从该公司撤资，将持股出售给他的商业伙伴曹刚。公开信息显示，帕格索斯曾为央视的达沃斯报道提供策划与执行服务，但据在公关界具有权威地位的霍姆斯报告的报道称，艾德曼公关公司副董事长艾伦表示，据他所知，帕格索斯与央视没有商业关系，应该帮央视处理过一些有关业务。芮成钢据传与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存在特殊关系。海外媒体民进网曾引述接近中纪委的消息指，芮成钢在接受调查期间承认与谷丽萍有亲密关系，但称自己是受害者。据法广报道，2014年9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国香发微博称，芮成钢被捕原因是充当外国间谍，向多个西方媒体泄露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家人贪污的资料。王国香说，芮罪大恶极，不判他死刑史无天理。然而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对美国之音说，芮成钢应该是以经济的名义审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韦石说，
我想应该是以经济的这个名义审的可能比较大一点，它里边可能幕后呢，它可能是政治，还是政治问题嘛。那个他和那个令计划的太太应该是还有特别的关系，但这些都不会公开。这两年这个大案都是这样的，他审判的那个他的那个程度哈，比方说他贪污腐败的程度，和实际的公开的和这个实际的可能不是一样的啊，一般都是缩水了。那有如果有涉及政治部分呢，他肯定也不会公开说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湖南长沙市有一对同性恋者结婚申请被拒之后呢，状告了地区民政局侵权。 地区法院日前驳回了原告诉讼，不过呢，这对中国同性恋者仍然据理力争。中国同性恋者维权的这桩标志性的事件呢，引发了各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6年4月13日，湖南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原告孙文林、胡明亮2015年6月23日到芙蓉区民政局申请登记结婚，工作人员以二人申请不符合婚姻法规定为由予以拒绝，二人不服，上诉区法院。不过，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后，当庭宣判驳回原告诉讼。原告孙文林走出法庭后对新闻界说，中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禁止同性结婚的禁令，
他们就是以男女条款来，就是他们认为男女可以结婚，男男女女就不能结婚，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法律里面没有规定，我们不像美国以前出现过同性婚姻禁令，这是明文的禁止同性结婚。
报道援引芙蓉区法院的话说，中国婚姻法对结婚登记基本程序做出了专门的规定，中国婚姻法规定，结婚主体是指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孙、胡二人均系男性，登记显然不符合中国婚姻法。原告律师施富龙说：“
不是开始，当然也不是结束。每个权利的争取，都要靠大家的努力，不是一天能够争取得到。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最终我们还是能够实现这个权利的平等。”
法庭外面有围观者和支持者到场，这位女士说：“
赢的话，我觉得现在对于现在这样的社会状况来说，可能不太那个，但是我觉得他既然给予了立案，这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对于这场司法维权斗争，原告胡明亮则表示，他们争取的只是一种平等权利。在场的同性恋者金太阳坦言，压力很大，前面的路也许很漫长。
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勇气，然后我也是看到他们，所以有一种想出柜的一个想法，但是现在也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也想向他们学习。
中国政府对同性恋群体基本采取了三不原则，即不支持、不禁止、不推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组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肯尼亚把45名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遣返中国，肯尼亚内政部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依据国际法的规定，把涉及犯罪的嫌疑人送回他们入境前登机的出发地点。此外呢，被送回中国的台湾公民当中呢，有一名是台湾人，他是具有美国国籍的说法。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调查细节当中，而且呢，基于隐私权无法评论。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8日指责中国将8名涉及电信诈骗案但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的台湾公民强行带到中国，12号又将37名涉及诈骗案的台湾公民从肯尼亚押至中国。不过在这37名台湾人当中，有一人具有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称，正在调查具体情况，但基于个人隐私无法多加评论。他说美国需要进一步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和目的。托纳说，
I think we need to see more details and more,
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行动试图达到什么目的，才能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判断。
对于为何肯尼亚政府将台湾公民遣返中国，肯尼亚内政部发言人姆温达恩乔卡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斯瓦西里语组采访时称，肯尼亚是依据国际法将涉案台湾人送回出发地，肯尼亚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其他问题台湾必须自行与中国交涉，那不是肯尼亚的问题。恩乔卡说，
We send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boarded, that
我们把人送回他们来之前搭上飞机的地方，他们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把他们送回到那里，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台湾是在制造问题，他们在制造一个不属于我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恩乔卡说，在遣送之前，肯尼亚并没有与台湾政府联系，因为台湾在肯尼亚并没有外交代表。对于台湾外交部称，肯尼亚警方星期二对被关押在拘留所的37名台湾人使用武力和催泪瓦斯，恩乔卡否认有这个情况。他说，
那只是媒体的报道，完全没有逻辑。这些人已经在警察局，警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地方使用武力来抓人？警察本来就可以在警察局有管道，这完全没有道理嘛。警察为何要在警察局里使用催泪瓦斯来靠近那些本来就被他们关在牢里的人呢？警察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接近他们，所以对于这种说法，它完全是不合逻辑的。要说警察闯入警察局，那就像是在说你闯入自己家一样。
对于肯尼亚政府将涉案台湾公民遣返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对肯尼亚政府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赞赏，并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同一天在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进行电话热线时，要求中国对被关押人员进行人身安全通报，允许其家属和台湾官员前往探视，并尽速送回被关押的台湾公民。不过张志军说，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兴违法犯罪猖獗，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实施诈骗活动屡禁不止，越演越烈，导致大陆民众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危害极其严重，对这些罪犯必须绳之以法，以便切实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受害人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呢，另外一则消息是，台湾现在希望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欢迎大陆游客来台观光。星期三在台北政府增进与欧盟的文化交流推广会上呢，台湾的有关官员就谈到了两岸民众交流合作的前景，以及对大陆政府的呼吁。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台北市政府观光局与欧洲经贸办事处联手打造的台北欧洲节，将于五月母亲节周末以嘉年华的方式呈现，旨在促进欧洲与台湾在生活、文化、艺术、音乐方面的交流。台湾的旅游业绩去年创下历史新高，观光访台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40%来自大陆。不过一月份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炉，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之后，台湾观光业很快就感受到一丝寒意，陆客缩减的传闻甚嚣尘上。台湾交通部长陈建宇日前提到，大陆讲得非常清楚，要看两岸关系发展以及市场状况处理入台游客。他表示，目前两岸航班还没有减少。台北观光局副局长陈宇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入台游客略有下降。他说，
是好像根据统计的数据，人次有就是略微下降嘛。对，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很多陆客都来过，都给我们的回应都是很好的。
他说，对于大陆游客，不论是团客还是自由行，台湾都欢迎。陈宇新希望让陆客了解，台北这个城市特别适合自由行。他说，除了台北故宫、101大楼以及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宏伟建筑之外，台北还有很多藏匿在街头巷尾的景点，可能会更适合深度旅游。陈宇新说，
你看我们半个小时可能 就可以到国家公园。对，就是它有市区又有自然。对，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只要是来台北的旅客，我们都很欢迎。
出席台北欧洲节推介会的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然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愿意在国际社会中做一个积极正面的成员，也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他说，
两岸应该是要和平的来发展，但在和平的发展一个前提就是不要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感情嘛。
他说，如果大陆政府总是阻止台湾做这个，阻止台湾做那个，那么这种事情多了，就会伤害到台湾民众的感情，两岸和平与发展也会因此放缓，甚至出现倒退。李承然说，
所以他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情。
台北欧洲节推介会要告诉台北市民和来台观光的各界民众，届时可以在台北享受一场欧洲美食美酒音乐表演以及浓浓的欧洲即时风情，不用乘飞机远行就能尽情体验欧洲文化。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表示，本周在两天时间里面呢，有几架俄罗斯军机在波罗的海对一艘美国驱逐舰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攻击飞跃。两次事件当中的第一舰被美国官员称为比长久以来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挑衅行为都更加严重。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11日，当时两架俄罗斯攻击机在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附近进行了大约20次的飞跃。飞机以海拔30米高的高度飞到驱逐舰1000米以内的距离，这种近距离足以在水中激起尾流。第二天，俄罗斯战机在唐纳德·库德号驱逐舰的上空仅仅9米高的距离又进行了11次模拟攻击飞跃。除了这些喷气战机之外，还有一架军用直升机为这一艘美国驱逐舰拍照。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韩国的选举状况。现在呢，韩国出现了16年来执政党首次未能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状况。朴槿惠总统所属的新国家党星期三出人意料的失利，反映出民众对其保守的经济政策存在广泛的不满。同时，朴槿惠针对朝鲜核威胁的强硬立场导致越来越大的分歧。韩国全国选举委员会说，新国家党只赢得300个国会席位中的122个。在选举以前，人们是预计执政党会轻松获得多数议席的。反对党在选举中的表现超过预期。那么，新国家党的领袖金武星就为本党选举失利承担责任，星期四宣布辞职。韩国主要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一院制的国会赢得了123个席位。该党临时领袖金钟仁说，选举结果是对朴槿惠的经济政策的责难。这个政策，他说，导致韩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2.6%， 年轻人的失业率二月份高达 12.5%。 他表示，朴槿惠政府以及新国家党现在必须要认识到经济是问题所在。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一则有关于美国科技方面的报道。有一位美国科技业者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全球科技产业领航者，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移民社会，因此呢，他呼吁政府能够放松移民政策的相关法规，留住优秀人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球最大企业移动管理软件公司 AirWatch 创办人艾伦·戴比耶4月11号在华盛顿一场智库演讲中谈到，美国能领导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关键在于美国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从1920年代所开始施行的移民政策。戴比耶说，
So I think the US 当时美国吸引了大批欧洲优秀的人才，他们在美国做的就是建立了美国科技的基础建设。真的，他们吸引了世界最出色、最聪明的人。我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成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在美国，几乎80%的电气工程专业全职研究生是外国人，计算机专业研究生的外籍学生为70%。戴比也表示，现在是全球竞争的时代，美国许多企业都希望雇佣这些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如果美国无法用签证留住他们，他们就会被美国的竞争对手挖角，进而伤害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戴比耶说，
如果世界上真正优秀的人才希望到美国来居住、受教育，或者想到这里来创业，我们的政策应该是要让这些人更容易来美国和留在美国。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学院统计，去年美国从全球招收了975,000名学生，大约1/3来自中国。美国目前仍是世界科技龙头，随着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戴比耶说，他不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在国际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美中两国应该要在科技创新和商贸领域增加良性竞争和交流，唯有密切的经贸往来才能使双方关系更稳固。不过，他同时也期盼中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能真正放宽有利外国企业的法规。戴比耶说。
有这么一说，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也制造一些阻力，增加外国人进入市场的难度，使得开放市场变得有点不实际。我没有很多在中国从事有关软件的合作，经验不多，但是我很希望美中两国之间能够真正的开放市场和放松法规，双方能够好好的进行商贸，因为我认为越多的经贸往来能够使我们的关系越稳定。
美国政府最近通过新法规的上路，使得部分科系的留学生得以延长停留在美国的时间。白宫在今年3月9日宣布，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发新规定，从2016年5月10日开始，针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有资质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持 F1 学生签证的外国毕业生，可以申请将选择性实习培训使用期限延长24个月。由于所有专业的高等院校 F1 学生签证毕业生都可以凭选择性实习培训工作一年，新规定将使得 STEM 专业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的工作期限延长至3年。白宫认为，新规定将能让外国毕业生为美国的研发产业做出更好的贡献。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州4月19日要举行总统初选的党内投票，那么共和党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可以说现在呢，他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纽约价值观。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今年早些时候为了要贬损党内领跑者唐纳德·川普，顺便呢就烧上了整个纽约市，批评了纽约人的价值观。结果那番话呢，现在惹恼了很多纽约人，而且呢影响到了他在纽约的选情。当然了，他的党内对手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的报道。
对克鲁兹参议员来说，纽约初选前的日子一直是场噩梦。在纽约市的5个区，居民们让克鲁兹尝到了什么是他们的价值观。
克鲁兹应该回老家去，瞧他那张脸。
纽约市和纽约州的领袖们要求这位德州联邦参议员为他一月间讲过的话道歉。当时他批评商人川普体现了纽约价值观，他只同意对部分人道歉。
我向所有那些支持生命、支持婚姻、支持第二修正案的纽约人道歉。州长库莫对他们说，纽约没他们的地方，因为纽约人不是这样的。
虽然在全国范围的共和党人中，克鲁兹支持率位居第二，但他在纽约州最近的民调中却比川普落后了35个百分点。川普自然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说的是纽约价值观，瞧他脸上那种不屑的神情。
排名第二并跑在克鲁兹前头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推出了新的电视广告，叫做价值观。
exactly what New York values are.
Ted Cruz divides to get a vote. John Kasich unites to get.
一般来说，纽约的共和党人在社会问题上不像南方福音派那样保守。不过，克鲁兹还是在这里那里找到了一些支持，包括布莱顿滩的正统犹太教社区。
他代表道德价值观，一定要有牢固的家庭。
其他人支持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如果有人闯入你家，你不会把他们留在你家。如果有人闯入国家，我们必须把他们送回去。
克鲁兹上星期跟犹太社区人士一道做面饼，不过他要想说服多数纽约人支持他，而不是川普或卡西奇，恐怕时间已经不够了。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篇有关科技的报道。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 他跟俄罗斯裔的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以及脸书创始人美国人马克扎克伯格一起宣布，他们正在发起一个雄心勃勃的太空探测项目，来查明宇宙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生命。米尔纳为该项目提供$1亿，将协助开发跟电脑芯片一般大小的宇宙飞船前往另一个星系，并且在一代人之时间内呢，把信息传回地球。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这个被称为突破射星的项目，预想的是发送一对小型机械宇宙飞船到最近的星系半人马座阿法星。米尔纳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阐述了一个模型。
这是一艘飞船，是一个内装照相机、光子推进器、能源供应以及导航和通信设备的克量级薄片。
米尔纳说，这个与大号邮票一样尺寸的芯片不会比 iPhone 更贵，再加上一张轻帆，它就组成了发明者所说的纳米飞船。一大群这种迷你太空飞船将被一簇强力激光束推进到外太空，他们会比以前的运载工具都走得更远。人们一直都在想象其他星球上的生物，还有星际旅行，但是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成为可能。宇宙学家霍金对在一代人时间内穿越地球和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之间40万亿公里的距离感到乐观。
我相信我们独特的特质使我们超越我们的极限，就像重力把我们定在地面上，但我刚刚才飞来的美国。
身在美国的科学家弗里曼戴森说，我们可能不用走那么远。
地球和半人马座阿法之间的太空并不是空旷的，并不是说你必须要穿越这巨大的虚无空间才能到达另一边的一些有趣的东西。相反，这之间有成千上万的物体。
戴森相信，可能更容易在一个小的星体或小的银河系物体上，而不是一个行星上发现生命。尽管如此，前往这中间任何一个物体的旅程都将花费至少20年。主办人相信，他们能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让项目起步，然后还将需要4年的时间将任何信息传回地球。
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世界的人们参与进来，特别是年轻人。当我们抵达那一步时，他们还在世。
当达到这个目标时，今年出生的人也将50多岁了。除非技术方面出现其他突破，加速这个进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星期三晚上 ，NBA 巨星科比·布莱恩特参加了最后一场比赛，就此结束他具有传奇色彩的20年的职业篮球生涯。在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比赛里面，37岁的科比砍下60分，创了个人赛季最高，率队从101-96的比分战胜犹他爵士队。科比在比赛结束之后对观众说，他从小就是湖人队的铁杆球迷，他在 NBA 的20年呢都是在湖人队效力，超过了任何其他球员在一支球队打球的时间。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一小时呢，就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